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向座位前后左右的弟兄姊妹问候新年平安。请听宣召。耶和华，我要求告你，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浅慕。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我呼求你，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我要把我和恶人并着作孽的一同除掉。他们与邻舍说和平话，心里却是奸恶。愿你按着他们所做的并他们所行的恶事待他们，愿你照着他们手所做的待他们，将他们所应得的报应加给他们。他们既然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做的，他就必毁坏他们，必建立他们，不建立他们。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求你拯救你的百姓，是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一同歌诗新编赞美诗十八首快乐崇拜歌，请弟兄姊妹示例。
快乐快乐，我们崇拜荣耀上主爱之神，心如花开，高处面前不如昔日光辉。不以求你恒生韶华，一花飞影心三喜。有恒快乐，秋中伤心，昔日光华盼我心。主是不断赞美中心，主所造物高兴，星星天使他心乐过，天地欢迎出光临。高山有谷，大野森林，草长青翠柏如新。心可小鸟，心中有子，欢喜我们颂不尽。永远乐活，光草人容，永远赞美众生。生之快乐，多岁年丰，欢乐安息太半生。上主是福，基督是兄，爱中生活结出你，求教我们怎样向往，共享深深大欢喜。诚心殷勤为他歌声，我从患难欢相迎。主的慈爱光之我们，兄弟爱我亲人群，我们前行歌唱不停，奋斗中间共荣幸。歌声声扬爱和胜利，恒久高举万众心。啊，
请弟兄姊妹一旦示例，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上主，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如此带着恩典站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蒙如此的蒙福来到你的圣所，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祝福平安和喜乐，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坦然无惧，我们感谢你饶恕了我们往日里许许多多的罪孽和过患，让我们主啊在你的面前轻松的得以站立。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如此释放的在你的面前口唱凯歌，让我们如此释放的在你的面前异口同声的赞美你，让我们如此释放的在你的面前见证你自己的荣耀，也见证你给予我们的恩典和平安和喜乐。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这岁首年中，主啊你带领我们平平安安的在这春节的日子里，主啊让我们平安过来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带着满怀的心这样的祝福，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见证你自己的荣耀。亲爱的主，你也知道我们所思所想，你知道我们这样这颗喜乐的心带着在新年里无比的盼望，我们盼望着你按照你自己的饶恕你自己的祝福将你的恩典在这新年里赐给我们，我们带着这样的盼望，主啊我们愿你用你的能力赐给我们坚固我们，好让我们往日里许许多多的软弱在你的护庇之下得到刚强。主啊我们祈求仰望你，愿你医治我们在座每一位受伤的心灵和有疾病的肉体，主啊愿你用钉痕的手如此慈祥地抚摸我们，使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的身心灵都得着安慰都得着医治。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今生因着信就在你面前得称为义，让我们带着因称为而信你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主啊让我们成为义人，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如此的轻松在你的面前心欢喜灵也快乐。亲爱的主，我们在借着祷告也愿意匍匐在你的面前，将我们身边的我们的灵舍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亲朋好友都交托在你的圣手当中，在这弯曲和悖谬的时代，主啊愿那临到我们的恩典临到我们的圣灵也能够临到我们自己的亲人们，主啊为愿我们的同胞愿我们的祖国愿我们的民族都得到你丰丰满满的恩典，得到你无边的饶恕，得到你丰丰富富的祝福和救赎。主啊愿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恩典能够临到我们所有的同胞和我们所在祷告中牵挂的我们的亲朋和我们的邻舍们，愿这在新的一年里，主啊就像我们今天一样让我们从崇拜你开始，在这新的一年里也愿你用你的灵萦绕着我们让我们从祝福开始，主啊又愿意我们的新的一年从团契从祷告从仰望你从赞美你开始，且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今天一天的聚集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把今天的我们的这样的最后一堂礼拜恭恭敬敬地向你交托和仰望，主啊在这我们迎来的圣餐的礼拜的这样的日子里边，主啊你为我们舍命为我们留下宝血为我们舍下身体，主啊让我们借着圣餐来纪念你，好让我们与你合而为一，主啊让我们在这样的纪念，主啊能够进入到你的里边，也愿借着这样的纪念，主啊愿你的灵也进入到我们的里边，好让我们合而为一。亲爱的主啊祈求你就保守我们今天此时此刻的聚集，也求你就祝福我们的诗班，我们所有向你献上心灵和诚实向你献上的歌唱你的喉咙，愿我们的心灵和诚实能够达到你的耳中，愿我们每一个音符每一声赞美都合你的喜悦，特别将即将为你做出口的你的仆人交托在你圣手当中，愿他生命的见证愿他生命的经历，主啊都能够带着圣灵的感动使我们台上台下同蒙造就，愿他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 在你的面前蒙悦纳，好让我们在座每一位饥渴和慕义的心田得到浇灌和喂养，好让圣灵来装备我们，使我们披挂给我们所装备的全副军装，打美好的仗。求圣灵在这里自由自在的运行，愿你的名在这里得到高举，得那当得的荣耀。同心合一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荣耀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请坐。以下的起因经文选自诗篇86篇，诗篇86篇，我们起因来读。耶和华啊，求你侧耳应允我，因我是困苦穷乏的。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富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路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因为你向我发出慈爱是大的，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主啊，你是有怜悯又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一起来，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了，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阿们。让我们一同歌诗新编赞美诗392首荣耀颂，请弟兄姊妹侍立。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弟兄姊妹请坐，下面请圣诗班献诗。
今日献诗，永恒的主，
愿你掌权掌握，
感谢上主，谢谢本堂的青年诗班献上赞美。以下的正道经文选自《使徒行传》1:12-14。《使徒行传》1:12-14，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这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兄弟，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阿们。以下为我们证道的是本堂陈瑞红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群体的祷告。群体的祷告，有请陈牧师。
好，在耶稣基督里问候亲爱的父老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是元宵节，在这里也愿弟兄姐妹元宵节喜乐平安。好，请大家低头闭目，我们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的爱再一次向属你的儿女彰显，再一次用圣灵催促你儿女的脚步，使我们来到圣殿当中来敬拜你，来聆听你经上宝贝的话语。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在我们奔走灵城的时候，我们离不开你经上宝贝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可以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亲爱的主，当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愿意主耶稣基督你就安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主啊，是我们人在这里，心也在这里，我们恳切地祈求你降下保护之圣灵，亲自向我们每个人说话，使我们能够明白神你的旨意。愿意主耶稣基督你的恩典在我们中间彰显，愿意主耶稣基督你的能力在我们中间彰显，使凡来到你面前的每个孩子都能够上满下流，得到你属天的赐福。主，我们接着祷告，把你卑微软的使女仰望在你的圣手当中，愿意主你站在他的左右，加添他内在和外在的力量，使他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使他能够成为流通的管子，能够源源不断的把你属天的活水能够输送出来，使弟兄姐妹干渴的心田得到滋润，饥饿的心田得到饱足。愿主耶稣基督你在我们中间做成你自己的功，听我们每个人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主的恩典，今天在这里跟弟兄姐妹继续学习使徒行传，学习使徒行传。那么今天所要学习的经文是使徒行传1:12-14。那么刚才王传道已经把这段经文给我们读过了，那么这段经文所记载的事情是发生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那么这一段时期，基督徒的这个信仰生活是由使徒来带领的。那么这个时期的信徒的这种群体生活，我们可以说是教会最初的这种雏形。因为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所记载的是初期教会的建立以及初期教会的一个发展。那么在《使徒行传》1:12，这里说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那我们知道，去过以色列的人或者看这个圣经后边地图的人，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橄榄山是位于耶路撒冷的这个东北面，那么是在安息日可走的路程之内，大概约有半里。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有很多的规矩，那么在安息日的时候不能够走多少多远的路，那么不能够拿多重的东西等等等等。那么橄榄山它是位于耶路撒冷的东北边，那么离耶路撒冷很近， 那么大概有半里这样的一个路程。那么这里边记载门徒他们怎么样呢？在这个就这个进了城，从这个橄榄山那个地方他就进了城，那么就上了一间楼房。因为当时门徒聚集的这个地方是以家庭为主的，他们这个门徒很多的时候他们聚集他们聚会，那么都是以这个基本上是以这个家庭为主，也就是什么呀，在个人的这个家里面。那么有一些解经家说他们就上从这个进了耶路撒冷就上了一间楼房，那么这个楼房是哪里呢？有人称说是这个马可楼，马可楼也是耶稣基督这个最后晚餐的一个地方。那么那个地方是一个在教会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那么也是耶稣与门徒经常在那个地方聚集的一个地方。那么门徒他们进了耶路撒冷，然后他们就上了这个所住的一间楼房，他们在这个楼房里他们要有一次特别的一种聚集，特别的一个聚集，特别的一个聚会。我们知道这些门徒他们平常的时候他们也是参加这个圣殿礼拜的，也是参加圣殿礼拜的。因为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二章的46节这里可以看到，这里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那么同样在3章第1节这里说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门徒他们平时的时候他们也会参加这个圣殿的礼拜，那么他们也会参加家庭的这种礼拜，在家里的这种聚集，这种敬拜祷告掰饼唱诗赞美神。那么就像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一样，可能周间的时候比如周一到周六，那么在我们家附近那么有一些聚会点，那么这些聚会点设在哪里呢？就是设在个人的家庭当中。那么周间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怎么样呢？参加这种聚会点的这种聚会，聚会点的这种敬拜。那么到了主日的时候我们可能都要来到神的圣殿当中，来到海淀堂，来到海淀教会，那么在这里做礼拜来敬拜神。那么在使徒行传的第1章12到14节这里所记载的门徒他们聚集在这个马可楼上，聚集在这间楼房里面。他们为什么要聚集呢？他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大家要在一起做一个特别的这样的聚会，做一个特别的这样的一个聚集。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提到了一群人，不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那么提到了一群人。那么这群人都是与耶稣有特殊关系的人，他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而怎么样呢？聚集在这里，要怎么样呢？要等候神的应许，也就是什么？圣灵的降临，要等候圣灵的降临，所以他们在这里聚集。那么这一群人当中有耶稣的11个使徒，那么犹大卖主上吊自尽而死，那么这里边记载了这一群人当中有耶稣基督的11个使徒，那么是以耶稣基督所爱的3个门徒为先的，就是彼得、雅各、约翰，这是弟兄姐妹都知道的。因为这11个使徒当中只有这3位耶稣基督所爱的这3位门徒在使徒行传当中那么出现，其中在使徒行传当中出现最多的门徒那么也就是彼得。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几乎前6章都是在记载这个彼得，那么怎样向犹太人去传福音，怎样见证主，这位拿撒勒人的耶稣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你们应当悔改。那么圣经当中也记载彼得一次讲道3000人悔改等等等等。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几乎前6章都在记载彼得怎样为主做见证，那么怎样建立教会，怎样传福音。那么第7章记载了斯提凡的这个被害，斯提凡的事情。那么从第8章开始就记载了主耶稣基督特别呼召的扫罗，也就是我们说他的保罗，那么他的悔改，他的蒙召，那么以及他的3次旅行布道。 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是以这个彼得、雅各、约翰是为先的。那么我们从这个群体当中我们看到，除了耶稣基督的十一个使徒之外，十一位使徒之外，那么还记载了几位妇女，那么和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就是耶稣基督的兄弟。那么我们从这一群人当中，我们可以把这个群体分为三种人。那么一种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跟从主耶稣基督三年，那么与主耶稣基督生活在一起，他们跟着主耶稣基督来聆听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来聆听神的真理，那么他们也见过主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那么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并且向他们显现，那么与他们一起谈论神国的事情。那么记得我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建立神的国度。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妇女，还有一种人就是妇女，那么他们是门徒以外的这样的人物。那么这些妇女他们是最先见过什么呀？耶稣复活的人，那么是门徒以外，在门徒以外曾经目睹了复活之主的人，那么这些妇女。那么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是耶稣的亲属，是耶稣的亲属，这里边称为耶稣的弟兄，耶稣的弟兄，那么这是其中的一种人。那么我们知道耶稣的这些亲属，那么起先的时候他们是不信耶稣的，他们是不信耶稣的，甚至他们把耶稣当成什么？疯子。我们知道在这个马可福音第三章这里边记载，耶稣基督他传道非常的忙碌，然后那个一并赶鬼，那么非常的劳累，以至于他忙碌的甚至怎么样呢？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在马可福音第三章20-21节这里说，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吃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认为耶稣基督疯了。你看你玩命这样的传道，那么这样的这个一病赶鬼，自己连吃饭都顾不上，你是不是疯了？你是不是着魔了？所以他们就要拉耶稣，就不要让耶稣这样去做。所以起初的时候耶稣基督这些亲属他们是不信耶稣的。那么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五节这里也让我们看到，他们是起先的时候是不信耶稣的，这里说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他们起先的时候不信耶稣。那么从这些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的亲属他们起先的时候是不信耶稣的，但是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那么耶稣的这些亲属他们就怎么样呢？信了耶稣，并且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和门徒一起怎么样呢？聚集，一起聚会，一起赞美神，一起敬拜神。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亲属当中，其中雅各和犹大在日后的时候曾经成为了什么？教会的领袖。我们从使徒行传这个15章还有加拉太书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么耶稣基督的亲属雅各和犹大最后他们成为了教会的领袖。那么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一章12-13节可以看到，这些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聚集在一间楼房当中。那么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要干什么呢？在使徒行传第一章14节给了我们答案，这里说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这也是我跟大家要分享的主题，就是群体的祷告。他们聚集在这间楼房里面，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要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他们聚集的这个目的，他们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这就是他们聚集的目的，乃是要什么呀？同心合意恒切祷告，而不是什么，而不是比如他们想我们跟从了三年的这位师父，这位耶稣他死了，然后怎么样？他又从死里复活了。他这样的有本事，他这样的伟大，他这样的能耐，是不是我们应该聚集在一起庆祝一下啊？我们应该吃喝玩乐呀？我们应该怎么怎么样啊？ 他们聚集在一起不是要做这些，不是因为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看我们这个跟从的这位老师他从死里复活了，然后我们要聚在一起，然后这个我们好久没见面了，所以我们高兴一下吧，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上了这间楼房，他们在一起聚集，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要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所以我们从门徒的聚集让我们看到，最初的基督徒聚会是以什么敬虔祷告为中心的。所以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那么主耶稣基督他也非常的注重祷告，他那样的忙，他那样的累，但是我们看到当他有一点时间的时候，他就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在那里怎么样祷告亲近神，祷告亲近神。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效法的榜样，他在凡事上都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所以我们看到最初的基督徒他们聚会是以敬虔祷告为中心的。那么主耶稣基督他也曾经教导我们说什么呢？我的殿要成为什么？祷告的殿。当耶稣基督进了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他看见圣殿的光景是怎么样的？是那样的污秽，那里边兑换银钱，那里边卖牛羊鸽子，没有祷告的声音。所以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呢？说你们却把我的殿当成贼窝了，我的殿要成为什么？祷告的殿。那么我们说有形的圣殿要成为敬虔祷告的殿，那么我们无形的圣殿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是主耶稣基督的殿，都是神的圣殿，我们也应当怎么样成为祷告的殿，成为祷告的殿。我们看到当时一同祷告的人包括十一个使徒，几个妇女，还有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和耶稣的兄弟。那么他们在一起聚集，同心合意，恒切祷告。那么这就是群体的祷告。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这样的群体祷告的力量以及带下的祝福。我们看到开始的时候所记载的十一个门徒，还有几个妇女，还有耶稣的母亲，还有耶稣基督的这个弟兄，那么就是这样的一小群人，有负担的人，他们聚集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那么因着这样的群体祷告所带下的祝福是什么呢？我们从下面的经文第十五节那里看到，说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向人宣道。所以我们看到开始的时候是一小群人在那里同心合意恒切祷告，所带下的祝福是什么？是教会的复兴，是教会的复兴。然后紧接着120人，那么彼得一次讲到3000人悔改，那么怎么样初期教会被建立，那么信主的人越来越多，蒙恩得救的人越来越多。那么这就是群体的祷告。那么在使徒行传第16章这里边我们也看到同样记载了这样的同心合意的这种祷告蒙上帝的这样的祝福。那里记载了就是保罗那么被捉拿，然后被保罗和希拉被捉拿放在监里边。那么保罗和希拉他们被捉拿被关在监狱里边，他们在那里怨天尤人吗？他们在那里痛苦，他们在那里这个埋怨神吗？不是的，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他们怎么样呢？同心合意的祷告。保罗和希拉在那里怎么样呢？祷告赞美神。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地大震动，是不是监狱的门打开，以至于禁足以为怎么样呢？保罗和希拉都跑了，所以呢他们就要这个自杀。所以保罗和希拉说不要这样，我们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当保罗和希拉他们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所带下的是什么呀？是神的恩典，是神的这个祝福，神的祝福。那么同样当我们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我们也应当怎么样呢？建立这样的群体的祷告。我们知道我们除了在我们的属灵生命追求当中我们有个体的祷告之外，我们每天都要有个体的祷告，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来亲近神。我们说基督徒不可少的两件事情， 是什么呢？一个是读经，一个是祷告，是不是？读经我们是领受神的话语，那么神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那么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把我们的心意向神显明，我们跟神说话，所以这才叫交通，这才叫交流。我们要跟神有交流，我们的灵要跟神有交流，神就是一个灵，我们怎样交流呢？那么借着读经，神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那么借着祷告，那么我们把我们的心意向神告诉神。那么这是不可少的两件事情。我们在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每一天都要有读经，都要有祷告。我们除了有个体的祷告生活之外，我们还要怎么样呢？建立一个群体的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还要有群体的祷告生活。所以我们应当怎么样呢？建立属灵的伙伴，我们应当参加团契或者教会的这种祈祷会。比如在没有三年之前，没有疫情的时候，那么我们海淀教会，我们有线下聚会的时候，那么我们周六有什么？上午我们有祷告会，我们周日下午崇拜结束之后，最后一堂崇拜结束之后，我们也有橄榄山祷告会。还有就是我们在每个主日每堂的之间，比如第一堂和第二堂之间的时候，同样我们有一个合一代祷。那么来敬拜的弟兄姐妹，当他们有需求的时候，他们可以找这些弟兄姐妹怎么样呢？大家聚在一起有一个群体的祷告，那么因着这样的祷告，那么给他们带去安慰，因着这样祷告，那么给他们带去这样的他们这样的事情交托给神，带下神的祝福。那么我们知道没有疫情之前的时候，我们海淀教会，那么我们有这样的祷告，有这样的祷告。那么疫情发生之后，那么我们海淀教会也看到弟兄姐妹的需要，看见教会的需要，那么祷告是教会复兴发展不可缺少的一个要素。所以呢，我们在去年五月的时候，我们也成立了线上的守望楼祷告团契。从去年五月，我们海淀教会成立了线上的守望楼祷告团契。那么现在有50多位弟兄姐妹，那我们在线上为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为教会，为国家等等等等很多的事情，我们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那么如果弟兄姐妹想参加守望楼祷告团契的话，那么可以找我，那么是由我负责的这项事工，那么大家可以跟我交通。所以我们看到，那么群体的祷告所带下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带下的这样的一个祝福。那么在这里我也跟弟兄姐妹做几个见证。因着这样的群体祷告，因着你找到了这样的属灵的伙伴，建立了这样的群体的这个祷告，那么可以带下安慰、勉励和神的恩典。我曾经听见一个小组长，那么他做一个这样的见证。我们知道很多弟兄姐妹都经历了这样的一个疫情，阳了之后身体非常的痛苦，那么心灵也承受的非常大的压力。那么这个小组长做见证说，他说哎呀，真的是非常的感恩，那么我有这样的一个小组。那么当我们小组里面很多的弟兄姐妹都阳了之后，那么呢我们心里面都是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但是因着我们有这样的小组，弟兄姐妹互相担当，弟兄姐妹互相祷告，那么使我们怎么样，在神的这种眷顾之下度过了最艰难的这样的时刻，使我们得到了安慰，得到了勉励。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感恩。那么同样在这个疫情的时候，那么我和我的母亲也是中了枪，然后呢也是阳了。我的母亲已经88岁，她生活不能自理，连吃饭都得别人去喂，那么什么都需要自己躺在床上是起不来的，都需要别人去帮助。发烧40多度，根本起不来，她穿的纸尿裤你想给她换，我滚他翻他我根本翻不过来，我把这撕坏了再想把新的穿上我是穿不上去的，所以非常非常的艰难。那个时刻就是靠着弟兄姐妹的祷告，那么在那样艰难的时刻，那么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弟兄姐妹祷告，那么守望楼祷告团结的弟兄姐妹，那么为我的母亲祷告，为我祷告，那么老年团契的小组长们同样也是怎么样呢，这样的群体的祷告来拖着，那么使我和我的母亲度过了那个非常非常艰难的时刻，非常艰难的时刻。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拖着的话，真的是那个时候是心灰意冷的， 那个时候就像那个不信的人说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的那种感觉，他发烧烧烧的哆嗦。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老人在这样的这个疫情当中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也听见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我的母亲88岁，现在恢复的非常非常的好，上帝的恩典，真的是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的祷告。那么在这里我也感谢守望楼祷告团体的弟兄姐妹，那么还有老年团体的小组长们，还有就是为我的母亲默默的献上祷告的这样的弟兄姐妹，真的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说这种群体的祷告带下神的祝福是我们无法用言语去表达的，所以我们应该建立属灵的伙伴，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群体的祷告，我们彼此勉励，那么互相的这样的激励，互相的这样的激励，感谢主。下面我们回到使徒行传，那么使徒行传第一章的12到14节，那么这段经文记载的这个他们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那么他们是在这段经文所记载的是在回应使徒行传的一章的4到5节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嘱托。1章12到14节这样的经文是在回应使徒行传一章的4到5节的耶稣基督的嘱托。那么我们知道，所以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这些门徒因着耶稣基督嘱托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要等候怎么样圣灵的降临，所以他们为了回应耶稣基督让嘱托，那么他们就怎么样呢，返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留在耶路撒冷，然后他们祷告等候圣灵降临，等候圣灵降临。所以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那我们知道这些门徒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因着耶稣基督缘故，他们要回应主耶稣基督这样的嘱托，要在耶路撒冷等候这个圣灵的降临。但是反过来我们说的话，就是门徒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话，根据当时的那种局势的话，那种情形的话，那么对于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而言，他们留在耶路撒冷可以说他们是冒着什么呀，生命的危险的，他们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的。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基督被捉拿的时候，彼得曾经3次不承认主的名，是不是因为害怕呀，是不是那些门徒们因着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他们关上门关上窗户躲起来，他们怕犹太人呢，是不是？那么并且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我们看到那些祭司长和长老他们编造谎言，他们说什么不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是他的门徒怎么样把他偷去了，就告诉兵丁你们要编造这样的谎言告诉那些人不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是他的门徒把他们偷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门徒回到耶路撒冷，可以说他们是冒着这个生命的危险的。第一，他们是耶稣的门徒，可能会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受连累。第二，那些祭司和长老们他们正好没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情呢，你们回来了好了，你们把耶稣的尸体偷去了，然后我抓住你们来平息这件事情，是不是？但是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他们不惧怕这样的危险，他们为了回应主耶稣基督在1章4到5节那样的一个嘱咐，所以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要干什么呢？要等候从上面来的能力，也就是圣灵的降临。那么由此也给我们带来一个反思，我们说现在圣灵已经降临了，我们现在所活的时代就是圣灵的时代，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等候圣灵了呢？不是的，那么我们仍然怎么样，需要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仍然需要学习顺服，学习明白主耶稣基督的旨意，需要操练让圣灵在我们身上自由自在的运行，做成他所要做成的工作。所以这就需要我们怎么样呢，顺服，明白主耶稣基督的心意。当我们顺服，愿意神在我们身上做成他的工作的时候，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的时候，我们相信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会怎么样发生改变，会发生改变。那么我们也特别的看到 在十四节，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就是在十四节经文这里说，他们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今天我们所学的主题就是群体的祷告。那么群体的祷告需要什么呢？需要同心合意，需要同心合意。圣经当中记载，那么这些人虽然他们的身份不同，有的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有的是妇女，虽然妇女在当时没有什么没有地位，是受藐视的，但是怎么样呢？我们看到这些不同的人，男人女人，那么门徒，还有耶稣的亲属弟兄，还有这个妇女，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呢？为着一个目标，为着一件事情，他们怎么样呢？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那么同心合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同一个目标，同一个目标。那么同心合意这个词在使徒行传一共出现过十一次，在使徒行传一共出现过十一次。那么我们说同心合意是一把怎么样呢？开启祝福之奥秘的钥匙。我们说我们建立了群体的祷告，我们有群体的祷告，但是你想你的，他想他的，我想我的，那么这样的祷告能够带下祝福吗？带不下祝福。所以群体的祷告需要怎么样呢？需要同心合意，同心合意。当我们同心合意在神的面前来祈求祷告赞美神的时候，那么神的祝福恩典就会临格在我们的中间。那么在就像这个诗人大卫在这个诗篇一百三十三篇这里所说的，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就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又流到胡须，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看到这是多么美好的一种场景和上帝的祝福。那么这里提到了同心合意，提到了恒切祷告。恒切是指什么呢？就是指无间断的、持之以恒的。那么这就正是我们今天的人们处在这种自我体现自我，还有就是生活节奏非常紧张的这种情况下所要操练的一个课题。那么这也是第二把钥匙，就是怎么样呢？群体的祷告除了同心合意之外，还有怎么样呢？恒切的这个祷告，恒切的祷告。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如此，我们要存着信心恒切的祷告，那么神就会在我们中间动工，做成他的工。那么从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十二到十四节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使徒为首的这个群体，他们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以等候圣灵的这个降临。那么之后我们看到下面的经文就记载了，圣灵在五旬节从天而降，他们都得到圣灵的充满，放胆传扬神国的这个道。所以感谢主，那么由此也给我们带来一些教导，一些教训。那么我们的祷告也当如此，因为同心合意恒切祷告才能带下神的祝福恩典和能力。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初期教会的信徒那么在各种各样的事上他们都是同心合意的，这是他们给我们留下美好的脚踪，给我们留下美好的榜样。那么同心合意我们说是教会增长复兴得胜的秘诀之一，因为当我们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圣灵便能够在教会当中自由的运行，自由的运行，然后教会复兴，那么我们能够得到从上面来的这样的恩典和祝福。所以希望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了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的这样的重要，让我们看到了群体祷告所带下的这样的祝福。所以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希望大家都能够建立这个属灵的伙伴，建立属灵的这个祷告伙伴，一个两个三个甚至更多，那么我们能够有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群体的祷告，那么因着这样属灵伙伴，这样群体的祷告，我们为他人为教会献上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那么使神的祝福 降临在我们的中间。所以感谢主，愿意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也祝福听神话语的神的众儿女。好，请低头并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祷告的权柄，使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倾心吐意，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神的帮助。亲爱的主啊，求你就为我们预备属灵的伙伴。主啊，因着我们有这样的群体的祷告，使我们彼此激励，彼此勉励，使我们同得神你的恩典。愿意主你带领众弟兄姐妹与我们同在，祝福带领我们以下的圣餐礼拜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上主，谢谢陈牧师，神借着他的仆人给我们这样宝贵的信息，教育我们同心合意祷告的意义。那今天呢是圣餐礼拜，请弟兄姊妹安静预备心灵，稍后请陈牧师主礼圣餐。
好，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是圣餐礼拜，我们请所有弟兄姐妹一同侍立。神借着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这里教导我们说，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所以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那么马上要领受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和宝血，所以在领受之前，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来安静自己的心，求圣灵来光照我们，使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求神来洁净我们。下面我们请弟兄姐妹低头闭目，我们在神的面前安静自己的心做认罪祷告。满有慈爱满有怜悯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拣选我呼召我们，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主，我们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担当我们世人的罪而流血牺牲。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宝血赦免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来到神你的面前，使我们与神和好。亲爱的主，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抬头仰望我们创始成终的恩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主啊，当我们抬头仰望十字架救恩的时候，主啊，我们就再一次蒙圣灵的光照。主啊，我们看到在我们身上真的有很多的地方不讨神你的喜悦。主啊，有的时候主啊，我们想了不该想的，有的时候我们说了不该说的，有的时候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主啊，当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愿意主你再一次用你十字架的宝血赦免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使我们再一次靠你的宝血得以成为圣洁。亲爱的主，我们也深深的相信，当我们抓住你的应许，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主你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不义的时候，主啊，我们心里面就有了赦罪的平安。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罪虽红如丹颜，但是主你可以把它变得雪白。我们的罪虽红如朱砂，但是主耶稣基督你可以让它白如羊毛。亲爱的主，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愿意再一次认罪悔改，求主耶稣基督宝血赦免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从里到外的来洁净我们。主啊，使我们的内心真正成为主耶稣基督你的圣殿，由你居住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吃你肉喝你血的时候，就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亲爱的主啊，求你就可怜帮助怜悯我们每一个人，听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这样认罪的祷告。主，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阿门。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阿门。
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
阿门。
好，感谢主，在我们中间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那么可以坐下。那么受洗的弟兄姐妹，在你的椅子的这个椅子背上有饼和杯，请你拿起来，把这个纸袋打开，里面是饼。那么第一排的弟兄姐妹可以回过头来，第一排的弟兄姐妹可以回过头去，在你的凳子背上也有这样的饼和杯。那么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饼和杯，请你举起手来，示意一下啊，这边没有，有知识给你送过去。好，前排往后面看，前排在后面的椅子背上，前排的在后面椅子背上。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那边没有，那边那个有着没有？好，我们中间哦，这个中间也有一位没有，这边。好，我们中间如果你手里没有饼和杯的，请你把手举高一点，让知识能够看得到，他们给你送过去，举手示意一下。好，那边，好，那边。好，我们中间如果你手里边没有拿到饼和杯，请你把手举高一些示意一下，有知识给你送过去。好，那边有一个穿红衣服的，后面中间那块。好，我们中间没有拿到饼和杯的，请你把手举起来，不要放下去，这样知识可以看得到，给你送过去。好，最后再问一次，我们中间还有没有受过洗了，但是你手里没有饼和杯，请你把手举起来，示意一下，我们知识可以给你送过去。好，没有了。好，我们请所有的弟兄姐妹一同示例，请所有的弟兄姐妹一同示例。好，下面我们一同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和宝血。好，弟兄姐妹请坐。
感谢主赐给我们宝血和他的身体。下面有两件事情要报告。第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个报名，欢迎渴慕主话语，希望能够晋升研经的弟兄姊妹报名参加研经小组学习，条件是已经受洗，高中及以上学历，每天能够付出一小时。那么本次招生的是30个人，如果弟兄姊妹有感动的，可以扫码报名。第二项就是弟兄姊妹如果有感动要奉献，可以透过屏幕二维码来进行奉献。愿上帝祝福，让我们一同歌诗。 新编赞美诗203首祷告良辰歌，回应牧师的正道，请弟兄姊妹侍立。势力等候祝福。
好，请弟兄姐妹低头闭目，我们一同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所赐的平安喜乐、感动交通与引领，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天天充满你，祝你恩惠慈爱与你同在，祝你历史是为荣，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天天充满你，平安心天天充满你。